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入解深密经前啊，功德品抉择分前面的一些文段。那么我们已经在卷75啊，功德品的抉择分一开始这一段呢、啊，讲了这个二谛建立啊。在这一段当中，弥勒菩萨、无著菩萨就设计了一段问答，来让我们了解啊，其实，在龙树菩萨的中观学说奠定了以后，为了要去解决二谛建立般若圣义的这种理论呢、啊，其实，在解释上，就有许多不同的学派。那么当时就因为部派佛教假谛依实的观念很普遍的存在，那么也不晓得是为何中观学派自己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瑜伽行派唯识家的论师们呢，就依止着解深密经了，来开始啊谈到底圣义谛应该要怎么样来诠释、理解、学习。所以呢，在二谛建立这一段文呢、啊，就在告诉我们，其实光是一句“世俗有，圣义无”，由此要从无自信来建立世俗虚妄的有自信这件事情呢，就有许多在解释上的盲点。那么这些盲点呢，其实不单纯只是理论的问题而已。重要的是我们对名言自信这件事情的使用没有办法得到骗制。什么叫骗制呢？骗制就是我们这边要谈到，接着要谈的是如实智。所谓是如实智，就是要借着假想观修为识，那么由证入为识这个前提呢，再进一步的自证缘起、自证涅槃。可是要证入缘起呢，必须要能够先见为识性，就是见圆成实性，能够了解圆成实性，才能够真正证入依他起性。到证入圆成时，了解依他起，这段过程都其实还是有相修学的。那么由此才可以知道，一切的假立都是能取所建立的，而能取是空的，这是第二层的层次。那么既然一切能取是空，那么一切宛然有自信，其实在有自信的当体就是无自信的，并不是说可以有自信建立，没有这种事情。所以当你能够证入无所有自信，就是一切法不可得这一个圣义啊，这个叫做离言自信。所以般若、中观、唯识其实都是要悟入这种离言自信。可是在中观学者直观的情况底下呢，要直接由名言契入离言自信，直接就讲无所有，似乎有困难。这困难当然是因为我们修行人根基上的问题，这是绝对重要的。而唯识家看到了除了这个根基上之外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名言自信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必须还是假借名言来了解圣义，那圣义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圣义？这个问题是应该要被解释的。所以接着二谛建立以后呢，唯识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而建立起两重四种的这个世俗谛、圣义谛。所以呢，真正的圣义是圣义的圣义，是离名言自信的圣义，而不是名言自信所显的圣义。名言自信所显的圣义还是有相圣义，那个在唯识的二重圣义谛当中还是属于世俗的圣义。我们借着世俗假立名言而显现圣义。所以今天中观学者不管他自己要怎么说，他仍然还必须要在后面加上一句假名有。所以这个假名有到底是真空还是假空啊？这个问题就有了很多学派解释上的不同。那讲这一段文，可能各位学长不是很能够体会哦。不过这也就是许多年来哈、大概是西元60纪以后，有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 开始论师啊，中观学者跟唯识家最辩论最多的一派。那么这两派的人呢，又加起来哈、啊，又加起来跟主张增长唯心派的人呢，又有在诠释自心上的不同。那么这些呢，理论上的建构，其实我觉得假定我们能够有两个帮助的话，这些争议其实都不需要烦恼。第一个争议是一定要建立在所谓的圣解行前提底下，所谓圣解行就是止观。唯识借着瑜伽禅观告诉我们，一定要用圣义谛，用身心经验来证入离言自性。没有这种方法，你要用名言来思维所谓的离言自性，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太可能的。那么第二个前提，那么圣解行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圣解作意，其中大半我们所借用的止观所缘境都是假想。那么借着名言假想的这种观啊，这种止观行，我们要能够再做真实作意。所以在四巡师以后，四巡师其实就是唯识的假想观。那么透过四种巡师的假想观的唯识观的栽培，还要进一步就近达到无分别智。而能够把无分别智栽培出来，那个时候就可以显出四巡师观所引的是如实智。那个时候所谓无分别的四种片智才可以成就，有了这种正智，才有办法真正证入缘起，也才能够真正证入真如。所以我们凡夫啊，真的不要谈太远啊，真的不要谈太远。你真的要能够世间道清净，悟入这一个所缘，一切皆是缘起。这个道理不是我们今天读十二因缘就好了。今天早上在听电视佛学院的课的时候，那法师还在讲，他说啊，唯识是一种自心见。唯识呢是忽略了缘起，谁说唯识是只有是？唯识不是说只有是，不是是是一切物的自性。唯识不是这样解释的，唯识自己在自己的辩论当中不是这样解释，不是说只有是，是一切物的自性。而唯识要显的是一切物、一切事的自性不可得这件事情。色大圣论明明白白讲得非常的清楚。瑜伽师地论明明白白讲得非常的清楚，连成唯识论都有这么一句话，不见缘成时没有办法误入一他起，一他起就是误入缘起。你要误入缘起，一定要见有相真如，还是有相真如。那么了解这一切的有相，二谛的建立都是什么能所的，而能所是空的嘛，因为能所是相待有的，相待有就是空。那么从能所空再误入一切无所有之性。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唯识学派也有跟增长唯心派接轨的部分。虽然误入一切无所有自性，还是必须要承认事意显现的不空意。而这个事意显现的不空意，就是性空为名，所谓的为名嘛，假名是有嘛。借着名言，我们可以以这个为缘，认识到这世间的有相。这个有相的不空意，是般若时期就已经承认了。可是一部分顽空学者他就不承认这件事情，他说不能够建立自信。那么没有自信可以建立，那么就没有众生可以度，这固然是佛所说的圣意，可是这种圣意我们能见吗？我们能见吗？不是我们借不借这个名言去假立这个问题而已，而是我们今天应当用次第误入的方式，这个对三根普被的前提底下似乎比较是有把握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根基确实非常的殊胜，你要直观误入无所有的无所自性的空性，那当然我们不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讲次第观的情况底下，唯识奠定的三重止观，而三重止观首先必须要能够误入有相的唯识性，而唯识性就是借着四巡视观来建立的。所以二谛的建立，我们就翻过来在2290页这个地方呢，奠定的十个法门来帮我们说明四巡视观到底应当要怎么样如理思维。
那么借着这个入理思维，我们怎么样去观察一切事项？那在这里呢，为了要帮助各位啊，这个稍微的能够去想象啊，什么叫名，什么叫做事，什么叫做义，什么叫自性跟假名，这个名相，我觉得在往下讲十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帮各位啊稍微厘清一下。所以我就今天呢画了这张表啊，这张表以前我在白法的时代啊，讲白法的时候呢，我也曾经画过类似的哦，那文具不完全是相同。那么这边呢就表示了四巡师的六种相，也表示了为是四巡师是如实至观的三重啊。你看啊，第一重呢是不是误入意言跟意象，有没有？这些都是了解是假立的。然后第二重呢误入能所，对不对？那么第三重呢误入无所有，有没有？这就是在色大正论讲的三重为识啊，三重为识观啊，三重为识观。这个呢我想在这边讲不清楚，我想还是大概各位抄下来有一个概念。那么在这张表呢，我主要要去解释的呢还是这个名事自性差别这几个因名学啊很重要的几个法相。这几个法相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啊？首先呢要谈名。名呢在楞伽经也好，在一切唯识学派也好，因名学也好，非常重要的就告诉我们，一切有为相啊，由三样东西来显。哪三样东西呢？名、句、文。那么什么叫做名？名就像我举的例子啊，我旁边就写了，名就是能够全显什么事的自信。比如说我的自信，今天你们要借由什么东西认识我？借由我的名字，对不对？廖成林。所以廖成林是我的名，你们借着这个名了解有一个主体，那个主体的名字就叫做廖成林，对不对？那么不只是主体名词是这样解释，连形容词动词是不是都要借由名来全显？了解吗？你看哈，能是一种副词，是一种事情显现作用的状态，对不对？我们称那种状态叫做能。比如说我有能力，我常常爱举的例子是我有骑脚踏车的能力，可是我今天我没有骑在脚踏车上，你怎么知道？可是我知道我会骑啊。可是当你看到我骑在脚踏车上的时候，你们就可以证明我会骑脚踏车。可是当我没有骑脚踏车这个形象的时候，这个能力放在哪什么地方，对不对？我就只能够借着能，对不对？我能骑，对不对？这个能力，这个能就表示我有这一种状态，但是还没有发生，缘还没有成熟，所以我有，这个也是个名啊。所以它表示有一个还没有现在显现的形象，可是它有个自信在。烧燃，你把东西给团了会就会烧起来。烧是一种形容词，对不对？是一种讲物被作用情况底下所显发的一种像。那么这种像呢，我们就形容它这个作用就叫做烧，对不对？那么我们感受它的触感是热，它在烧跟热的同时呢还怎么样，还能够照。所以有烧的自信，有热的自信，有照的自信。所以火就有三种差别自信，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不讲三种，只讲取其一，就是烧，火能烧。能烧是最起码我们对火这个认识，我们对火的认识是什么？是意言，对不对？讲成能烧就是意象啊。各位要把那个名词所指的东西要指，今天我知道火能烧是因为我曾经用火烧过东西，或者我看过火烧过东西，我必须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有这个认识的种子，对不对？今天我根本不知道火是什么，也没有见过火烧东西，你说火能烧，我能理解吗？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理解？我没有一言种子，我没有火的种子，我没有能烧的这个作用相的种子，这种子我都没有，所以我的一言建立不起来。当我的一言建立不起来，我根本无法理解你是火是什么东西，火能烧是什么东西，更不能了解了。可是当今天我讲火能烧的时候呢， 你们呢心中所想的火未必跟我认为的火是一样，我可能说是火柴，你可能认为是瓦斯的火，那么乃至于有人见过灰朽杵，你会认为是灰朽杵。每一个人在心中听到火能烧这三个字的时候呢，都会自己心中升起意象，对不对？这个意会在你心中自己造一个象来理解它。而每一个名言都有它的意，那个名本身是为了要去全显一个事情的志向，志就是所谓的自信啊。能烧其实也是一样的，可是因为它不是名词，所以我们姑且不论它。所以这个是名的状态，名就是为了要显现一件事情的自信，有那个主体啊，有那个主体。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名言的种子，那个主体我也一样没办法相应，对不对？没办法相应。所以记住，这还是什么事所藏的种子，预言所生的。虽说这个是为事，它还是缘起的。可是今天问题是在这里，我们不见缘起的，我们明明白白在缘起向下，可是我们不见到缘起，我们执着这一切相是实有的。所以要能够自证缘起之前，一定要先打破我们的误会，这个误会就是一切法是为事。 这件事情为事本身就是虚妄分别所显，你不承认错，不承认这个事情是我事性分别的，你怎么能够了解缘起，对不对？今天我就硬生生执着这个事情是实有的，不承认这是我事性分别的，认为我心外实有一个境界，那我怎么能够去自证缘起呢？要证入依他其性，磨下肝丹呢，到唯识观还要第三重才能够证入缘起。所以在我们这个了解的过程当中，了解哦，原来一切都要依止于明，对不对？可是明它还要有所依止，明要依止于什么？明要依止于文，就是那个文字。要不然明它的体依在哪里？依在文字，可是文字也不是真正的体性，文字还文还是名言啊，那个名那个字啊，写在白板上那个还是一个白纸黑字所写出来的东西，它要借着什么？借着白板笔，借着白板，借着我的手，借着我能够认识这个，借着你们能够认识那个，你看借由这么多的能所假力才有办法去建立这个字啊，它还是缘起的哦，它还是缘起的哦。可是这个真正的文字的体性在什么地方？在我的音声。今天第一个人看到这个东西，于是他创了一个名言说火，对不对？火，于是火呢就又被造字造成这个字，这个字叫做火，叫做火的名。而它的体性是什么？它的体性是那个音声，实际上是那个音声。可是音声是要表现什么？表现我对火的一种认识的意言，对不对？意言意思换句现在的白话就叫想象。我必须有种子，那个种子呢要能够自己作意而取那个境，对不对？取一个意象出来，取一个意象出来。这个呢就是我今天要整个用到的这几个概念。好，很纠结哈，非常纠结。我再简单的讲一句话，假设这万物有许多许多的主体啊，这都是假设啊。那个这种主体呢原本就叫做事啊，事有体有相有用啊。所以今天的事，而所有的事都有自性，也都有什么差别。而自性用什么来表示？自性用名词来表示，每一个自性的主体都应该有个名词嘛，对不对？每一个名词我都应当有一言种子跟它相应，当它变成一个句子的时候，句子的意思就是名言堆叠起来啊，两个以上的名言堆叠成一个句子，而这个句子能够表示这个主体发生一个作用，对不对？表现出一种形象，发生了它种种差别相的至少一种，对不对？比如说以火来讲，我们先姑且先界定火有三种差别相，能烧会让我们感觉到热，也能够燥，对不对？那这就叫差别。每一个自性 有两种以上的差别。那今天我也借着名来全显这个名的主体，它的其中一个差别项，把它堆叠起来，这堆名言就叫做句，对不对？那这个句，这个句子，火能烧这个句子，是不是还是要借着很多的名？而这些名也还是要很有很多的文字来表现，对不对？而文字的表现是透过我的一言，你们的一言种子，还有真正能够写出来，能够说出来，能够表示出来，你们能够寻思可得的这些因缘啊。可是我们要认识这些缘起，没有办法马上就可以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就先把它先创造出来了，先借着名言创造出名句文，所有一切有为相先创造出来。那么再借着呢这个名言的施设，我们来怎么样寻思？寻思者就是如理思维，如理思维。而怎么样呢？各位能够学到借着名言的如理思维呢，是要借着善知识，比如说今天就借着我咯来去解释，对不对？那么你们呢，透过这种文思正法，在你们的大脑当中呢，阿赖耶识里面呢，熏习以及建立起一种知见，对这种名言名句文的知见。这个呢，在色大受论当中叫有见一言，有见一言，能够升起知见的一言种子。这个一言种子借着文思正法善知识所说所说明的，我们来体会啊，原来它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其实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的，可是我们不认识缘起。我们在实际上缘起的这个现象当中，一直烁烁的借着名言执着有自性有差别，而不了解这自性差别都是什么名句文所显的。而这些东西啊，都还是能权的一部分，能权的一部分。所以呢，在四寻思当中呢，叫做明寻思、四寻思，对不对？还有呢，自性寻思跟差别寻思。可是问题在哪里？我们还有另外一边。当我讲到一个名字的时候，各位心中是不是会跟我？我当然是基于我的一言种子，对不对？我借着一个缘，今天因为我要跟各位解释一个东西，所以我借着这一些种种种种的因缘，我说出刚才那么前面一大段话。那这当然是我的一言种之借缘所生起的名，我说种种名，而你们要去理解我所说的这段话，你们是不是也要一言种之？你们的一言种之不会马上生，你们会借着我的名言，对不对？自己产生意想，对吧？你先在心中产生我这个名的意象出来，我的名讲出来，你记得音声听出来，然后呢，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呢，找相似的什么名言种子，跟我去配合。所以你要找到一个跟我相应的种子去配合，于是啊，你会宛然懂的。可是我也没他心通，我不晓得你们懂的是我跟我所讲的道理是不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三十，我不知道。可是我尽力讲，你们尽力听，对不对？这些东西就叫文思熏习。而讯息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见一言，借着名产生意想，而意想的背后就是一言种子。而一言种子也好，我借着名你们生出来的想也好，都是什么？都是借缘假立的这件事情。我们先认识这个过程。那么所有这些过程是不是都建立在能所情况底下？这是第二重唯识观。第三重唯识观了解，既然都是相待能所的，对不对？所权显的是假立的，能权显的自然也是假立的，所以一切无所有之性，一切不可得。了解不可得，再看到现在一切的现象有为，都是什么事意显现。所以虽然是空，可是呢，有不空意能够显现。空与不空是不二，不空是假，空是真，而这个真假是不二，而不是假必一实，是假跟实是不二的。假必一实这个观念是普遍的部派唯识、部派时代所有的问题，一直到中观学者讲出来的中观见以后呢，仍然有些人因为基于假必一实的观念，认为它背后一定有个真的东西嘛， 所以还是对于无自信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完全清楚，乃至于去建立一个空的自信，这个时候完空的学派学说就建立起来了。为了要解决这种东西，并不是中观乃至于不是般若的意思，于是瑜伽行派在唯识的理论当中又建立唯识无义。那个唯识，那个识不是一切识的主体，无尽也并不表示没有境界，可是就一定有人一定要把它唯识无尽讲成本体论，说啊，唯识就是主张一切事情的本体是识，可是这个事是虚妄的，你怎么可以拿虚妄的东西当作本体呢？没有这种事情嘛，对不对？它唯有名言而已嘛，所以它的说法仍然是继承了唯名一派的说法，性空的想法。可是它要对峙的问题是什么？对峙的问题就是中观某一派的学者的空性有自信这个问题。空有自信，这叫空性。空性是性是空的，不是有一个自信是空的。不是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在名言夹杂情况底下呢，唯识就干脆讲名言自信跟离言自信，免得在有自信无自信这个地方呢搞不清楚。我们就是要让大家先去接受一切的自信见都一定要借着什么名言假立。既然我清楚一切的自信见都是名言假立，虽说有自信，其实这个自信是什么？虚妄分别生，对不对？了解虚妄分别生，我才有办法进一步误入能所，再误入什么一切无所有自性。这有点难哈。那么整部解深密经一开始用生意地相品，乃至于接下来就讲心意是秘密善巧，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所以我思维再三，我本来也想跳过生意地相品，但是我觉得你要了解心意是还是要了解生意地相，把生意地相的五种相还是要搞清楚，不搞清楚生意地相，虽然生意地相品难，可是你会把心意识品搞错了，搞错了。那在心意地相品当中呢，心意识品当中呢，佛就有说了，如果不了解心意识就是生意地的话，你不名为心意识秘密善巧菩萨，你不了解安立心意识的用意在什么地方。不了解佛的名言施舍的用意，就是不误入圣意。所以呢，在解深密经开始的圣意地相品也好，心意识相品也好，一切法相品也好，或者是无自心相品也好，这四品通通是讲圣意地相，通通是讲圣意地相，并不如有些人讲的圣意地相品讲真谛，后面三品讲熟谛，并不然。啊，并不然，这四品讲的都是圣义地。借由这种种四门的方法，我们来了解少分的圣义地应当要怎么受持，应当要怎么学习。而学习没有其他的方法，借由三知识名言说法，对不对？了解这些名言假立，产生我的意言意象，这些都是假立的。而所有假立的都是建立在能所的情况底下，能所既然是空，一切无所有自性可得，但是事意显现。于是在这里就可以大概去解释真如缘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无自性相品那个部分呢，就会去面临到真常唯心派所谓的真如缘起的问题。真如是如如不动的，它怎么能够缘起呢？乃至于大乘起信论说真如可以受熏这件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释，我不是不同意这件事情，我不同意的是有些人对这件事情的解释方式，就像是中观见，有些人对中观的某一种解释并不对啊，并不正确啊，这是要厘清的，一样啊，一样。所以呢，我们说过引经证都是佛自说的言句，你普通的把它引下来，可是我们要不要透过我们的理解？还是要，既然要透过我们心意识的理解，我们说借由名言理解的圣义地，难道完全就是真正的离言自信吗？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半天，在上个礼拜也讲了，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恭敬一点，在这个地方不要怀增上慢，一切都是我们借着名言记别所理解的，对不对？哎呀，比度思维以为它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想象出来的。如果我们必须要比度思维出来， 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圣义地的少分呢？好，所以呢，我就借着这样的关键，所以呢，你能够见到原成时，才可以知道一切为事啊，才可以知道一切为事啊，这才是第一个。这个只不过叫做证入片计所知性，对不对？了解片计所知性都是虚妄分别生，而既然是虚妄分别生，一切有为相既然是如此，那一切有为都是什么？如梦幻泡影，对不对？这一种如化如幻的认识是第一重唯识观所得到的结果。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然后次第了解能所，再了解无自性，是真正离言自性，而不是名言自性。你讲名言中有自性可得，无自性可得，都是戏论，都同样是戏论。好，这是我把名啊、义啊、事啊、自性啊、差别啊，自性指的是那个主体，对不对？差别是指它种种意象的其中一个，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在名句文当中假立这些东西。那我也没有办法把握你们一定可以明了哈，一定可以明了。但是呢，我们就反复啊，把名这些会用到的名词，先简单的用这张表定义一下。我们回过头来，请各位打开2290页。我们把这十门呢，还是要先消文哈，让各位理解这十门是什么。我们上礼拜呢，已经讲了名寻思的第一门了。那么第二门的四寻思有四门，也大概跟各位念过，我们还是节前一项。在中间复次这段文，他说复次依十二处自相共相观故啊，就是呢我们依止于十二处当所缘境去观察十二处的自相跟十二处的共相，是这个意思哈。他那个白话要把它翻过来。那么借着安立十二处的自相共相的观察，我们会开出十种无颠倒道。道者是方法途径，借着这些方法途径来学习观察思维的方式，而这种思维的方式就叫做正智啊，那个正智，而这个正智才有办法证入一切所有不共的佛法，就是证入缘起。能够证入缘起，才可以了解圣义地所说的离言自性啊，什么叫做无自性可得。当知此中有六种观呢，是观自相，有四种观是观共相，就是所谓在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这就是眼等啊，包括这十二个名相。这十二处的名相名言假立相中，就是借着这十二处的名言假立一切相，能骗了之为名言相，了解这一切都只是名言所显，对不对？都是名言所全显的啊，都是名言所全显的。由此可以了解，请在旁边能骗了之为名言相，为名言相这几个字画下来，旁边就写这为名言相所说的道理，就是片计所执性。所以唯识观第一重就要悟入片计所执性，而片计所执性就是四寻思观的第一个了，虚妄分别所生相。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一切为名言，那我们今天借着名言以为有一个主体，这种自性见，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虚妄分别算呢？所以借着名言，我心中会生个臆想，臆想就会推论有一个真实的事，对不对？而那个事就会有自性有差别，是吗？这些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所有这些想的东西，就是接着下面那句话所说的复次于十二处能骗了之色受，色受就是一切的有为啊，都包括在虚妄分别种种生相当中啊，请各位加上几个字哈，一切法或者一切有为相，色受者就包括的意思，包括一切法，包括一切的有为相，都是虚妄分别种种生相。因为我们必须要相待于名言，借着名言才有办法去理解有一个事啊，事是主体，而主体我们根本不能够直接去触，对不对？而必须要借着名言 假立才能够去了解。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十二处都是名言假立，这件事情是明行实观所得到的结果。进一步知道，既然是为名言假立，那么今天我借的名言所了解的事，这个事也是什么？也是假立的，也是假立的嘛。啊，这假立的，但是宛然有，这个有是因为自己的虚妄分别种种，借着名言自心在分别，对不对？这样子升起的，借着名言自心在分别，这个就是能所，对不对？借着能所的假立，我这样子升起一切的相，这个叫做第二种观。第二种观，那这四名第二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啊，这段文是在这里所说。复次，于十二处能片了之一因转向，一因转向其实就是住相啊。一因转就是你只要因在改变，那个相就会改变，但是它是相似却相续。请各位在旁边写相似相续这四个字。借着因些微的改变，那我们呢不做分别，就以为一个相有暂住的显现，而这个暂住的显现呢，其实就是依因而转的，转就是活动。你借着那个因没有消灭的变化相，我就假立有一个事在那边相续而住，相续而住。这种观察啊，已经比那个虚妄分别颠倒啊，已经更进一步了。对不对？这是四寻思观的第二段。你说是，是有没有生？无生，是借着名言我再去想象分别生。可是他有暂住，他有暂住，那个暂住相是什么生？是一因转生，对不对？借着种种的因缘在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的变化，那么只要他的变化我没有分别生灭，我就会以为他是暂住的，借着暂住的我就会以为他有。所以这个有只是因缘变化过程当中的暂住相，你不能说它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没有它宛然有，对不对？你说它有，可无自性可得，这也就是四寻思观的第二重。不管它暂住多久，只要我们的命够长，对不对？观察时间够持续的话呢，我们于十二处能片了之相，毕竟，请加上这两个字，毕竟坏啊，毕竟转坏啊，他这边就了知相坏转相，对不对？一切的相，只要因缘灭了，啊，因缘散了，那么这个相呢，就一定毕竟坏，啊，一定毕竟坏。所以了解四到这个第三重呢，其中生是虚妄分别因缘所生，住也是因缘所生，坏也是因缘散之后所显的坏相，所以它也是因缘生，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是要借着四种相来了解四寻思是不可得，那个是主体不可得，这是第三重的四寻思观。那因为事情一切毕竟都会转化，这是第四种无颠倒道，能证所有不共佛法。能证所有不共佛法，就是证自证缘起，要能够证入缘起，你必须在四寻思观有这种观察的能力。你观察不到这个，你没有办法了解缘起，没办法了解缘起。四寻思观的第四重就是复次，于十二处能片了之清净转向，这就是我们转世成智。虽然这一切都是杂染所依，对不对？借着名言，借着分别心所生的，可是今天我只要能够证到般若道的无分别智，无分别所形象，一切清净所依，对不对？可以见到一切自性无所得。当你能够有了般若道的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你见到一切真如，见到一切相真如，这就是清净转向。清净是空的代名词，为了不让我们立刻去面对空这个实相，所以呢，我们常常呢都会讲清净这两个字。转也是唯识无意里面所谓的示意显现这四个字，也是这样子。它虽然说是清净的，可是还是有转，因为前面我认为有嘛， 后面的接着灭，毕竟灭，于是我了解，哦，原来一切事无自性，对不对？借着无自性的证智，我见到真如以后呢，了解一切法无生。你能够证入一切法无生，就知道也无灭嘛。那么无生无灭这个极灭相显现的时候呢，一切事转成清净，一切事转成清净，这叫做清净转向。你借着事自身的啊，这个主体的生住意灭这有为事相，就可以证入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就是毕竟空，毕竟空是性空所显的相。这一切我们也要能够在四巡视观当中有这种如理思维才可以，对不对？所以借着四，第一个我能够了解四的认识，一定要借着明眼，对不对？所以明巡视观一定要在前，了解一切为明眼所显，我们没有办法去思维非明眼的东西。那么既然如此，那么四有生无生，他纵使真的有生，也一定要借着名言，借着我的分别心所生，对不对？这就是为识，虚妄分别就是为识。所以我们说为识不是识，是识的主体啊。识前面那个识是为识的那个识，八识的识。这个八识的识并不是一切法相啊，那个事情，那个事相的主体。为识不谈主本体论的，一直都不谈，他一直都要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认识作用就有问题了嘛。既然用一个有问题的认识作用，我们怎么有办法去全显？没有办法全显的是自身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那么由无生啊，虚妄分别生，是因为我们以为有生嘛，认识这个生相是虚妄分别所生的，虚妄分别。它是为识所生，为识是虚妄的，因为是虚妄，所以它是无生。无生但是有生的道理是什么？因缘所生，对不对？所以这边呢是悟入缘起的第一步。接着，在它还能够住在这个地方，你看明明就有那个笔还在这里呢，我每次都还在用它，这是它的因缘还在转变的过程当中的暂住相的暂住相。只要它因缘没有毕竟转坏。我们就有用的作用，借着用的作用，我们还是不断的舍用归体，用的作用来回推它有这个字体，一直不断的这样子，这个叫什么？这叫做事的一因转向。再借着这样了解，当然有一天因缘散坏了，毕竟没有办法再称为一支笔的时候，对不对？乃至于我不要等到它毕竟坏。但他毕竟在还没有升起这个笔的志向之前，对不对？把所有这因缘都回归回去的时候，他本来因缘的那些存在，还有他的钱，对不对？一直不断的推不到一个最原始的开头。于是了解这件事情无自性可得，对不对？也是因缘所生，他要生也是因缘，我们今天有造作的把它怎么样凑在一块儿。暂时说它是什么东西，这叫做一因转向。最后呢，了解相坏转向。当它因缘散灭的时候，了解因缘到了某一种状况底下呢，它毕竟无，毕竟坏。所以呢，了解这一切没有自性可得。为什么？如果有自性可得，它不因为因缘散灭，它就没有了，对不对？因缘散走了之后，有这个名字还在啊。笔的名字还在，自信应该可得啊，可是无笔可用了、啊，无笔可用了。火也是一样，如果火这个名言有自信的话，火能够烧我的口啊，对不对？我讲这个火，我就可以造一切事件，对不对？我可以烧燃一切事件，可是事实上不然。火这个名言只是名言，因为名言，所以我用起来很安全。当我讲火能烧的时候，它不会烧我的嘴巴，对不对？好，借着火能烧，我就有了异想。异想难道真的有那个事吗？我要去了解这个事，首先要了解它有没有生。它要生，一定要因缘生。因缘生就是虚妄分别生。它的暂住也是因缘暂住，对不对？它的灭也是因缘散灭而灭。乃至于今天我要了解这些以上的道理，都是借着善知识所说的言教，而我悟入真如，悟入缘起，这叫做清净转向。 我在见到有的同时，我就可以了解缘起，了解缘起，我就可以自证涅槃。这个就是清净转向，这是可以的。我不一定要坏灭一切相，才有办法悟入缘起，不必。缘起的空性是直接在相上就可以证入，不是离相有一个自性可得。所谓的离言自性，反而是说离了名言无自性可得，谓之离言自性。你不能在言名言之外去找一个无自性的自性，没有办法。这以上所说的就是四寻师的四种无颠倒道，对不对？加上前面一个明寻师的无颠倒道，到此就是五种无颠倒道。以上这五种观察事跟明的方法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寻思观啊，都叫寻思观。那以上呢是用一种观察来了解明寻思观，四种观察来了解四寻思观，而明寻思观、四寻思观都要能够了解缘起，都是悟入缘起的道路，都是悟入缘起的方法。所以唯识是悟入缘起的方法，而不是说一切法是唯识所造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事是一切事的本体，不是这个意思。是借着事了解虚妄分别生，一因转毕竟坏，清净转，所以呢不生不灭。由此来了解空性是这样子，借由缘起的观察，对不对？才有办法悟入真如，才有办法悟入真如啊！这个是瑜伽禅观呢，整个要学习的次第。好，这地方呢，我们再复习一次，利用韩老的这个批寻记的文章啊文字来看。各位呢，看看2290页倒数第三行，他说呢，舍受虚妄分别种种生像那段文字等呢，字下啊这一段文整个。是四寻师所设，请把四寻师画起来。说虽以的四寻师设四种无颠倒道，所谓什么呢？所谓诸菩萨于世唯见是故，对于世自身呢，你只能够去那个见，请各位呢现见，只能够离名言现见才可以。可是我们能离名言现见吗？对不对？离了名言，我们能够现见事吗？这就是唯识观要最后去证明的东西。当我们了解一切名言，如果我们离了名言的假立，事不可得。所以我们是要借着名假立而误入，事是借着名假立的，所以事也无自性可得，是要这样子了解。所以唯见事，事应当要离名言，对不对？事应当要离名言嘛，你借着名言，事就是假立的。事要能够成立，一定要现见事才可以。可是问题，我们有办法现见事吗？底下用四种别观来了解我们无法现见事。底下有这段文字的转折哈，持有识别四种别观，是离名言无自性可得。啊，各位呢能够的话就把这几句话写下来。我们以下这四种别观来了解，如果离了名言以后，是无自性可得这个结论。而这个结论怎么出来的呢？是借着底下这四种别观啊，这四种别观统称都叫做四寻思观。一个是借着一切法都是包括在虚妄分别种种生相，对不对？都是借着名言而依止于我们的分别心所生的，所以是唯识所现嘛，对不对？既然是唯识所现，就是什么虚妄不实的嘛。那么你今天为什么会现？就是因缘所生嘛。好，所以结论都是一样。第二个依因转向，第二相坏转向，是清净转向，如文字说，底下就一个一个讲。什么叫做虚妄分别种种生相呢？啊，请各位上夸壶，三界心心所法种种生起，由根及境为色受因，是故说 色受虚妄分别种种生相，到这边呢下夸虎画起来，这是解释第一个虚妄分别种种生相。你要有生的话呢，是借着内六根触对外六境，对不对？一切法都一要这样子才能够现见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要现见事，一定要根对境，这十二处升起，对不对？这十二处是不是也是缘起？就是在这个地方，这十二处也一样是缘起的。所以一切法一切有为都包括在根境为色受因的前提底下，施色的缘起相，对不对？没有超过这个之外的啊！一切有为不可能超过于根境所能够对的嘛，在根境之外所安立的一切法都不可现见嘛，啊，都不可现见，不可现见，更不可去施以有还是没有。那今天我们不要去管那个不能现见的，光是能现见的都必须依止于根境，那依止于根境就是缘起嘛，对不对？表明的讲就是一切缘起嘛，缘起之后的事所生的那个体有吗？没有嘛，就是这样的了解的啊。这是第一个啊，虚妄分别种种生相。进一步我们来看看一因转向，当根境在活动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出暂住相。那这个形象呢，唯识怎么说呢？这个详细啊都在前面十卷啊，前面十卷就是为瑜伽师地论的前面十卷啊。所以我说啊，从受胎是一起的因果，一直到第十卷所说的入三摩揭陀地前面所讲的十二因缘，三种杂染的生杂染完毕，都告诉我们一切的杂染所生都是虚妄分别。既然是虚妄分别，都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法其性就是空，其性就是空啊，这个道理呢就是这样子用到这里来。而为什么会生虚妄，怎么生，我们了解以下这两种因。一因呢，一个根是怎么生的？你说根，我们有六根啊，白白那个眼、耳、鼻、舌，全身的皮肤都是触，对不对？都是能触的生根呢。这个根呢、啊，都要有业用，请在业的后面呢、啊，旁边呢写个用，这是要有用才可以啊。西洋六根都还在、啊。对不对？他们有业用啊，业用不现，这个人就不以为他能见了，就不以为他能见了。他纵使像楞严经说根性是能在的，一个瞎子他也能够见黑，那就能够证明他的根性是在的。问你根性在哪里？根性在哪里？根性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得的。所以一切的自信如果都只能见黑，那除了黑之外其他一切的相都是假相嘛，啊，不就是这样说的吗？所以这边呢，所谓的根相是借业用所显的，对不对？根没有自相可得，根是一定要借着业用来显它的自相。没有业用的话，我们能够了别什么是我们的根吗？什么是我们的根吗？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根业用更进一步，我们用现在的科学来讲就是工具，对不对？像今天我戴的眼镜，眼镜就是我的根，了解吗？因为没有这个眼镜，我跨收我敏感拢补补啊。借着这个眼镜，我看一切清楚，就可以一切像就会清楚了。如果今天我戴了一个是红外射线的眼镜，那我看起来就不一样。我如果戴的是一个 X 光的眼镜，我看起来像又被人不一样。所以我说我根能够见像。这个话是怎么说的？是借着我们所用的这个工具它的业用而说的，不是根有自相而说的。根没有自相，根借着工具的因缘不同，它就有种种相生，不是吗？所以这就是根以业为一因的意思。根也要有所依，既然有所依，它就是原生的，就是原生的。根不是自生的，根不是有自信可以生这个根呢、啊、根也是一因所生。什么一因呢？业用，借着业用说有六根，说有六根，没有业用，你不能说根有性，还根性，你怎么去找根性？根性是假立名言，告诉我们不可得，告诉我们不可得。今天在这个地方，你妄见有见，就叫做虚妄；妄说有见，就叫虚妄。要这样子解释，所以楞严经可以正确的解释，不是只有 那种解释而已。第二个境，我们说明明白白有境界，可是境界也是有依因而生的，对不对？依的因缘来生的，依的什么东西生？依的根。你没有根来见，境界实有吗？请问哪一个实，我们以为实有的境界，不借由根来了别的？啊，如果没有根的出对，事不在中间升起，请问境界怎么实有化？如何实有化？所以根能不能，境界能不能实有，我们没办法辨别，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根能见的认识作用来说明境界的实有或者是不存在，没办法说的。离开根这个一因，没有办法说实有境界，这就是方法学上的困难。有这个困难，你怎么可以去辨别有自性无自性，对不对？你怎么能够辨别存在跟不存在？这就是境以根为一因。所以一切，你说如果一切法依于根跟境，一切法就是原生，那根跟境是不是实有的呢？不是，根也有所依，境也有所依，一切根跟境十二处还是原生，了解吗？同理可证，根境也无自性，根境也无自性。这就是暂且的哈，假币一时不派佛教的时代认为有这个根跟境，根境相对次四生其中，于是一切宛然有为相起，对不对？这些有为相都是一因所生的，一因所生的，没有一法不在因缘之外，没有一法不在因缘之外。同理可证，连根跟境都是，根没办法独存，境也无法独存。既然根境都无法独存，我们一切的有相不过就是依着因缘生假说有而已。那么这种是四循之观的第二段。接下来第三段，他说根境诸行，行旁边写一个造作，根境一直不断的造作，造作就是表示什么呢？处作意受想思无片行，对不对？如果更进一步的话呢，再借着欲圣解念定慧，借着无片行无别性，总刮起来，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什么形象，对不对？借着这个形象，如果取十一个善心所为言，生出善；取二十六个烦恼心所呢，就生出恶，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了。所以还有四个不定，总刮起来就五十一个形象。这一切的心心所都是虚妄分别生，借着名言分别所生，对不对？所以当根境借着五十一个心所八十心王刹那刹那的生灭，毕竟每一个刹那都是当处生当处灭，灭坏无常，由是故说相坏转相，一切的相都毕竟会转坏，对不对？有转坏，先有后无的相，谓之坏转相。先以为有，后来变成灭了、无了，对不对？这个叫做坏转相。前面那个相是一切有相，一切有相毕竟变坏。啊，暂有的相毕竟是变坏。当我们时间够长，观察缘起的刹那生灭，在八十五心所的认识作用向下，毕竟变坏。所以了解坏，就可以了解一切法是原生的，连坏这些事情都是原生的，都是原生的。所以坏并不是灭，坏也是一种生相，了解吗？